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2月25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系中文时间晚上10点。以下今日的新闻提要：世界卫生组织担忧伊朗和南韩的疫情，白宫要求国会拨款25亿美元对抗冠状病毒。按照当局的要求，中国各地企业陆续复工。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持续肆虐，很多中国企业近一个月以来受到封城的影响，到现在复工复产的进度仍然不理想，这个对备受订单利润压力的出口商来讲尤其是头痛的。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副主任邱达生说，前一波的中美贸易战已经令到很多中国企业因为受到经济下行的冲击，而导致债务没办法如期偿还，再加上这一波的肺炎疫情，债务危机已经是中国经济当中所面临的不定时炸弹。
中国企业现在面临最大的一个威胁是它的债务，现在你再加上你没有办法。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二表示，那些被认为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风险低的地区应该是全面恢复正常的活动，结束封路。而与此同时，中国好几个省放缓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紧急应对措施，帮助企业恢复生产。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国国务院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社会司司长欧晓莉表示，目前各地的疫情发展态势不尽相同，如果仍以省级单位开展防控工作，不单只是防控措施缺乏针对性、科学性，亦都会影响经济社会秩序的恢复，因此是需要分类指导、精准施策。所谓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即是对湖北省、北京市以外的地方，依据疫情严重的程度，以县级为单位划分为低风险地区、中风险地区以及高风险地区三类。近日来，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力促各地是尽快复工。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对南韩以及伊朗等地爆发新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表示担忧，但是表示情况还未上升到大流行病的程度。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就是这样。
The sudden increase of cases in Italy,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谭德赛表示，意大利、伊朗以及南韩突然间增加的病例令到他们是深感忧虑，很多人担心这种增长是否意味着这种疫情现时是否已经进入了大流行的阶段。他们决定是否使用大流行一词是基于病毒在地理范围的传播，它的引起的疾病的严重性以及它对整个社会的影响的持续评估而得出。目前它们还未有看到这种病毒在全球范围内蔓延，而且它们亦都未有是目睹大规模严重的疾病或者是死亡。但是随着中国新型是染病例的减少，关注焦点已经是转移到了疫情爆发的新的前线。谭德赛说，有理由感到乐观，该个病毒的爆发群继续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出现，包括南韩。南韩总统文在寅在南韩至于是红色警报，即是最高警告级别当中，而伊朗方面就表示该个国家已经有12人死于该个病毒，而在意大利有219人对该个病毒呈阳性反应，有5个人死亡。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星期二是继续发展，亚洲、中东以及欧洲增加了新的病例，加重了全球的不安。中国新增加的病例是达到508个，死亡人数是71人，其中是68人的死亡发生是在武汉。南韩疾控中心星期二报告说，新增的病例是144宗，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南部的大邱市，亦是庆尚北道周边的地区。南韩确诊病例数字接近900宗，是中国以外病例最多的国家。而此外，南韩疾控中心还报告说，有一个人死亡，该个国家因为病毒是死亡人数增加到10人。大韩航空公司报告说，一名机组人员被发现是感染了病毒。南韩政府表示将会动用所有的公共卫生工具压制大邱周边地区的疫情，但是目前并不打算切断是人群的通行。大邱市有感冒症状的人大约是3万人，他们都是要接受病毒的测试。卫生当局估计大邱疫情的爆发点新天地耶稣教会大约有1300人的测试工作，预计会在星期三完成，有关部门之后再决定是否扩大检测的范围。而新天地耶稣教会是在全国是有大约是20万的会友。 特朗普政府是星期一是宣布将会要求国会提供至少$25亿的资金，以应对快速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一名政府官员表示，这笔资金当中至少有$10亿将会被用于疫苗的开发。这名官员还说，为了令到卫生与公众服务获得到最大的灵活性，政府将会寻求国会一次性的拨款。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发言人蔡梅尔表示，特朗普政府继续非常严肃地对待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他说，政府向国会提交了一份$25亿的资金追加计划，以加快疫苗的开发，支持防备以及应对的活动，并且采购急需的设备和供应。新型冠状病毒已经蔓延至中国大陆以外的超过29个国家和地区。南韩、意大利和伊朗的疫情令到全球金融市场感到不安。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星期一表示，美国已经有53宗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美国卫生官员警告说，从中国撤离的美国公民的病例可能会持续增加。彭博新闻社报道说，多名美国政府的官员透露，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在2月24日的主持一项会议，讨论北京驱逐3名华尔街日报记者的应对方案。博明曾经是华尔街日报驻北京的记者。华尔街日报在这个月3日刊登由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研究员米德撰写的一篇名为《中国是亚洲真正的病夫》的文章，引发中国政府的不满，批评是种族歧视，并且下令驱逐该报3名记者。彭博新闻社还指出，针对是否应该是对北京采取严厉的应对措施，与会官员进行了激烈辩论，有人主张命令数十名甚至是数百名的中国记者离开美国，但是亦都有人认为此举违反法律，亦都不符合美国新闻自由的价值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持续肆虐，很多的中国企业近一个月以来受到封城的影响，到现在复工复产的进度仍然不理想，这个对备受订单履约的压力的出口商来讲尤其头痛。下面记者王丽玲的报道。
为了舒缓出口商的压力，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下称贸促会早在2月初即公告，若中国外贸商因肺炎疫情的爆发而无法履行国际合同，将核发不可抗力证明，使业者可以免债，亦即合法违约而不用赔偿。据美国之音爬梳贸促会的新闻稿发现，截至2月22日为止，该会近3个星期于各省份核发了至少700份的不可抗力证明。其中受到冲击最大的前6个县市就占了500份左右，代表了至少$40亿的合同无办法履约。这6个县市省份中，天津市一地无法履约的合同金额最高达$17亿，其次是肺炎灾情重灾区湖北省，发出了80份以上不可抗力证明，无法履约的合同金额约有$8亿。而江苏省发出的不可抗力证明则最多，达282份，无法履约的合同金额约$6.2亿。深圳市亦都不遑多让，发出了89份证明，无法履约的合同金额约$5.2亿。据湖北省贸促进会的一位人员私下透露，因为封城，海空陆运禁运，省内出口商因此无办法履约出货。另外，因为省内劳工在农历春节后亦都没办法出行返回原工作地，使到包括如位于巴拿马的海外工程项目亦无法如期履约。在此前提下，地方贸促会所核发的不可抗力证明使厂商可以免债，避免损失扩大。但是他悲观的预测，重灾区湖北省的疫情可能要到6月才能够受到控制，因此省内出口商就算短期内可以得到国外厂商的谅解，延缓出货，但长期而言，恐因客户转单而面临永久失去订单，甚至未来遭到赔偿的风险，雪上加霜。
担心就是说，国外客户假如说他急要货的话，那么我们中国的企业不能给予的话，他就可能就找其他国家要货了。
湖北贸促会人员话，最担心的就是话， 国外客户假如讲佢急要货嘅话，咁样佢哋中国嘅企业唔能够给予嘅话，佢就肯定揾其他国家要货转单，然后亦都有可能揾中国国内嘅企业进行赔偿，呢个系有可能嘅。贸促会所核发嘅不可抗力证明，或者可以使出口商暂时从订单履约嘅压力中喘口气，但系最终仍然冇办法缓解中国企业普遍面临嘅债务危机。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副主任邱达生指出，前一波的中美贸易战已经使很多中国企业因为受到经济下行的冲击而导致债务没办法如期偿还，再加上这一波的肺炎疫情，债务危机依然是中国经济中所面临的不定时炸弹。
中国企业现在面临最大的一个威胁是它的债务危机，现在你再加上你没有办法临时出货。
邱达生说，中国企业现在面临最大的一个威胁是它的债务危机，现在再加上没办法及时出货。邱达生说，他相信这些企业大部分也都没办法去负担无法如期履约出货赔偿的金额，所以说他北京当局当然是希望这一次的冲击不要造成太多的企业倒闭，爆发失业潮，影响到北京的国内的治理。亦都就是说，前一波中美贸易战的灰犀牛，再加上这一波肺炎疫情的黑天鹅，中国政府如果没办法尽快控制肺炎疫情，使经济回温，中国广大的企业恐怕面临新一波的倒闭潮，以及引发后续庞大的失业潮，都将全面席卷中国的经济，甚至威胁到中共的统治。邱达生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指出，中美贸易大战使中国少了300万个工作机会。虽然特朗普总统的讲法略显夸张，但是这一波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大于中美贸易战。如果没办法及时解除债务危机这一颗不定时炸弹，中国失业潮的负面影响恐怕不容忽视。据彭博社的统计，2019年中国在岸市场违约债券的本金超过1300亿元人民币，约186亿美元，写下历史新高。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则指出，中国民营企业的债券违约率从2014年的 0.6% 飙升到2019年前11个月的 4.9%， 亦创下新高纪录。企业违约债券的本金金额则从2014年的13亿元人民币，约1.9亿美元，大幅增至2019年前11个月的994亿元，即142亿美元。而且约六成企业的现金流根本不足，例偿付短期债务。在中国经营汽车配件的正阳国际总裁孙正大就以世界大战来形容这一次肺炎疫情对他公司的影响，而他所面临的潜在损失根本不是一张不可抗力证明所能够平复的。正阳国际是专营汽车配件的中间贸易商，主要服务中东客户，而出货的货源则集中来自浙江省的制造商。孙正大说，目前有大约200万美元的汽车配件订单卡在浙江省，没办法出货。虽然紧急从台湾调货，但台湾的货源亦都有一半约100万美元的订单没办法出货，因为其中关键零组件来自中国，中国没办法供货，台湾制造商亦都缺料，没办法出货。孙总裁说，供应链断链已经是事实，不过他尚不担心转单，因为客户长期经营所累积的忠诚度外，目前中国汽车配件业世界独大，亦都只有泰国和越南能够少部分取代，印度货则因品质太差根本没办法用。而且他对泰国对防疫工作亦都没信心，认为泰国疫情迟早失守。不过只有中国能够出货的这个现况虽然是优势，但亦都是劣势，因为现在全球的汽车配件业受到中国冰封的影响，厂商只能坐困愁城，无从因应起。
坦白说，我们现在根本都没有在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就上面的世界大战，它大战什么时候结束？
孙正大话：坦白讲，他们现在根本就没有在讨论这个因应的问题， 因为现在就好像是世界大战，它大战什么时候结束，它们怎样生存，它们怎样有办法预测呢？只能够祈祷，根本没办法预测。整体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成长率到底有多大的负面影响呢？有达生说，综合国际权威机构的研判，如 His Market、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英国咨询公司经济学人智库等，大都参考2003年 SARS 对中国经济成长率约带来一个季度的负面冲击，也就是说，如果疫情能够在三月底前获得控制，中国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将从 6% 的预估值下修 0.4 至 0.5 个百分点。
如果一季就能够把这个疫情掌控，那么今年 5.5 左右了。如果说呢延续两季的话呢，它大概就面临保五这样的一个情况。
邱达生说，如果一季就能够将疫情掌控，这样今年中国的经济成长率约在 5.5% 左右，如果说延续两季的话，它大概就要面临保5%这样的情况。不过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鲁里埃尔·鲁比尼，在2月22号星期六接受福斯财经网节目访问时指出，肺炎疫情将会使中国今年的经济成长没办法超过 4%。 他说，从 6% 降到 4%， 代表中国经济成长削减1/3，这个对全球贸易、信心、企业的日出效应将会很可观，因为中国占全球经济成长的2/3。对此，邱达生说，鲁比尼的预测代表肺炎疫情到今年底都没办法获得有效控制的最坏情况会不会真的发生，边个也都没办法预测。但是他同意中国供应链断链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很可观，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去年的经济总量有14兆美元之多，除了高科技产业的组装和代工以中国为中心外，传统产业中初步加工的中间材亦来自中国，例如全球纺织业70%的染料来自中国，全球医药业初步加工的原材料90%亦都是来自中国等。因此中国打个黑刺，全球经济很难不感冒。相较于国际机构的预估，中国官方对经济的看法则相对乐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月23号星期日的一场疫情统筹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疫情的冲击是短期的，总体上是可控的。而前中国央行委员、现任北京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道葵则在2月22号星期六发布研究报告，他指出2003年 SARS 疫情发生时，中国经济正处于上升期，经济加入全球化的加速期，但是这次疫情发生时，中国经济处于下行趋稳期，全球化逆流的复杂期。因此在战胜新冠病毒的过程中，关键就是要安全顺利的实现全面复工，这个比任何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都更为重要。李道葵说，若疫情能够在今年第一季得到控制，实现湖北以外的全面复工，这样它对中国经济成长的总体影响只有-0.17%。如果疫情持续到第二、第三或者第四季，预计对经济成长的影响分别为-0.36%、-0.55%和-0.77%。亦都就是说，就算疫情到年底才能够有效控制，中国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最坏亦都不会低于5.23%。对于官方的乐观看法，正阳国际的宣政大话，政治喊话听听就好。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的报道。
美国和南韩的国防部长举行会谈，试图为解决美国驻军费用分摊问题取得突破，但看来是未有成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阿斯伯在星期一，就是2月24号在五角大楼和到访的南韩防长郑景斗举行了会谈之后见记者。阿斯伯说， 两个人就驻军费用分摊问题举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但双方在达成协议之前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他又说南韩有能力亦都应该支付更多的费用，相关费用不应该不成比例地由美国纳税人来到承担。郑景斗说双方应该尽快就驻军费用分摊问题达成协议，但是他说除了分摊美国驻军费用之外，南韩正在其他方面支持韩美军事的联盟，包括增加军费，增强南韩的军事能力。五角大楼星期日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美国在南韩驻军的费用相当大，并且寻求南韩更加公平地分摊这些费用。声明又说，自从美韩第十次费用分摊特别协议法年底到期之后，驻韩美军调用了美方的经费支付南韩籍工作人员的薪水，以延续驻军的运作，但是这些经费将会在三月底耗尽。如果双方不能够及时达成新的协议，将没办法不在4月1日暂时辞退大部分韩籍的员工，并且暂停很多建设项目和后勤的活动。艾斯柏去年11月在首尔和郑景斗共同会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南韩是一个富裕的国家，能够亦都应该付出更多帮助抵消防务费用。但是南韩方面表示，美方要求南韩大幅度增加费用分摊全额，令到南韩方面没办法接受。没几久之后，双方就签署新协议，举行过一轮的谈判，但是谈判人员不欢而散。新年开始之后，双方继续就这个问题举行谈判。美国政府和军方将美国和盟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视为赢得和中国以及俄罗斯大国竞争的一项关键的因素，但是很多国会和防务专家担心，白宫继续强调费用分摊可能损害美国和盟国的防务合作的关系。众议院军委会共和党领导人索恩·伯里在2月中旬说，美韩有关谈判停滞不前可能会影响到安全大局。索恩·伯里说，南韩应该知道南韩人应该亦都愿意支付更多的费用，他只是不想彼此在讨价还价的谈判之中陷入僵局，以致大家看不到更重要的事。亦都就是说，在面对北韩和中国的挑战的时候，美国和南韩、日本和南韩的伙伴以及盟友关系实在是很重要，虽然日韩关系有时陷入困境。军委会共和党人兰伯恩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并不愿意评论特朗普政府是否过分要求盟国分担更多的费用，但是他认为美国有必要认真审视费用分摊的问题。美国国务院分管政治军事事务的一位高级官员早前表示，虽然特朗普政府和日本以及南韩在美国驻军费用方面的分摊问题上面存在着分歧，但是华盛顿和东京以及首尔的关系坚如钢铁，并且警告任何敌手不要误判美国的东亚盟友关系出现了裂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反复对盟友强调，允许中国通讯产业公司华为参与西方国家的 5G 通讯系统的建设，等于是引狼入室。分析认为，美国和英国、德国等欧洲盟友之间在华为的安全风险上的认知有深层的分歧，而特朗普政府对盟友在这个问题上的施压到现在是收效甚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英国政府一月底决定允许华为有限度地参与该国 5G 通讯网络非核心外缘部分的建设，但是同时将华为定性为是高风险供应商。德国政府亦都可能在近期作出与英国类似的决定。外缘系统是包括基站、天线等设备，用于将用户的移动设备和 5G 网络的核心系统建立连接。位于外缘接入层的设备可以获取的信息包括进入该个网络的使用者身份、联网用户发送的接收到的数据。 BBC 科技新闻编辑克力昂表示，行业里面的人士经常将这个部分称之为是网络中有创新但很蠢的部分，这个部分的器件无法影响数据，只是负责数据传输。设在华盛顿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宽带与频谱政策事务总监布雷克对美国之音表示，外缘指的是无线的入网，简称为 RAM， 设备是有线到无线的过渡。 他说这个是新无线网络建设当中最大的花费，华为在这个领域取得很大的成功，一部分原因是那些不公平的政策让华为在竞争当中比爱立信或者是诺基亚等公司占有更多的优势。业界分析仲认为，除了成本之外，华为在外源系统设备上面的优势仍然在于它比竞争对手使用更少的天线。这个意味着网络建设当中的规划阶段是需要审批更少，加快 5G 网络的部署。布雷克说，为英国找到一个相当可行的安排，美国安全官员应该具体说明他们究竟不同意英国分析当中的哪一方面。英国的 5G 技术使用现有的 4G 设备是作维系基础。布雷克说，部分挑战在于无线运营商很难让现有的 4G 系设备和新的 5G 设备系成功通讯，而全部用新的设备取代整个旧的网络的成本是过于高昂。英国的做法仔细考虑了潜在的风险，并且将风险和其他的选项的成本相平衡。《华尔街日报》2月11日报道说，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指称，美国有证据证明华为有能力通过该公司在世界各地建立的手机网络当中安插后门，是秘密获取消息。而按照英国政府报告当中的定义，华为被指留有后门的基站、天线等设备都是属于英国政府允许华为参与 5G 网络当中的所谓外源部分。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讲话，他们是在2019年初在 4G 的无线网络当中观察到华为的保留后门接口的做法。华尔街日报表示，很多国家的法律都规定电信设备制造商向通讯运营商销售开站是基站以及天线等设备的时候，必须要在设备当中流出是该国的政府机关能够以合法的目的进入该电信网络的机制，这样后门就被称为是合法监听的接口。报道说，华为秘密保留了通过是这些的接口进入其他国家电信网络的能力。英国官员表示，美国最近宣布的这项信息他们早已经知晓，并且已经纳入了对华为设备风险的评估当中。德国麦卡托基金会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约翰里对美国之音介绍说，通讯行业的主要观点认为华尔街日报当中形容的那一种的做法不太可能。他表示，要记住英国和德国逐渐呈现出的做法已经是以华为不受信任为前提的一个他们只是在风险是否可以管理、是否值得管理的问题上面和美国的看法不同。批评者说，5G 网络的核心和外源并不好似英国政府定义那么容易是区分，允许高风险供应商触碰外源同样是危险。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布雷克说，核心指的是信息传输到更广泛的互联网或者是电话网络的其余部分之前，执行不同功能的一系列设备。核心设备可以访问更多，通常亦都更为敏感的数据。澳大利亚可能是美国之外对英国有关华为问题决策的最主要的批评者，但是曾经担任澳大利亚信控局情报与网络进攻部门负责人的吉尔丁对英国的决定感到失望。他说 5G 当中的网络功能是虚拟化的，在单一的环境当中的实验，这个意味着网络的核心和边缘部分之间不存在着物理或者逻辑上的分离。2017年底，吉尔丁率领一支由电信和网络安全专家组成的团队，模拟外国的敌手通过控制设备提供商对澳大利亚 5G 网络发动袭击的情景，制定对应策略。吉尔丁说，这个任务以失败告终。2018年澳大利亚正式决定将华为排除在该国的 5G 网络之外。他在澳大利亚的一家智库网站撰文说，成熟的 5G 网络实际上是需要瓦解核心和外源的区别。 5G 只有在靠近客户的网络外源处理敏感功能，才能够发挥他们在速度和低延迟方面的潜力。他表示，数码主权以及是关键基础设施的完整性是无价的。英国的评估报告亦都承认，后门风险评估必须要考虑到设备提供商和恶意国家行为者的联系，以及是该国对英国的图谋。
麦卡托基金会的约翰里说，英国的做法明确地基于他们认为能够控制高风险供应商给予网络所带来的安全风险，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些供应商被允许进入但是受到限制的原因。分析认为，欧洲并不希望在通讯科技领域看到美中分治天下的局面，这个、亦都在一度程度上导致了欧洲对美国有关华为安全的反复警告半信半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香港政府和特首的民望创新低，民众对台政府信任度大增。香港的学校关闭时间延长到4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印度之旅，在贸易问题上取得进展。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一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市民对特首林郑月娥的评分跌至上任以来的新低，当中她的支持率更加跌至是个位数。调查同时发现，香港市民对特区政府以及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亦都跌至有纪录以来的新低，而对台湾政府的信任程度则是创1996年以来的新高。前身为港大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计划，为香港其中一个具代表性的民意研究机构，星期二该个机构发表了最新一份的调查报告，内容涵盖了香港民众对特首、特区政府、民望、各项信任、信心指标以及民情的指数。调查在2月中进行，并且透过电话以随机抽样方式成功访问1008位的香港居民。结果显示，特首林郑月娥的最新评分为18.2分，对比月初再次下跌2分，民望正值为是-74%，当中给予他零分的受访者高达60%，而对林郑月娥继续出任特首的支持率仅为是9%，首次跌到是个位数，反对率则为是83%，这个数据都是林郑上任以来的新低。至于对特区政府满意以及信任程度方面，最新的满意率为是9%，不满意率为83%，整体介于是颇感不满到很不满的区间之间。最新的信任比率为是14%，不信任比率为是76%。根据调查报告，有关的数据相较一月而言有大幅转差的现象，同时亦都分别创了1997年以及1992年有纪录以来的最低分。香港政府星期二宣布，为了控制疫情的蔓延，香港学校关闭的时间至少要延长到4月20日。香港政府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学校停课将会持续到复活节以后，最早的开学日期是4月20日，之前确定的学生返校日期是3月16日。路透社引用梁润雄的讲话，新冠病毒还未有任何消失的迹象，教育局决定香港所有的学校关闭的时间进一步延长。他还表示，学校恢复上课的具体时间将会在对疫情进行新的评估之后决定。中国官方公布的最新死亡数字是达到2700人，疫情已经蔓延到世界很多个国家，意大利、伊朗和南韩的疫情发展迅速，而香港目前确诊的患者人数是81宗，有2人死亡。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印度的最后一日，他和印度总理莫迪在星期二表示，他们在新德里举行会谈之后，两国正在商讨一项重大的贸易协议。特朗普是这样说，
Prime Minister Modi is forging bilateral economic relationships that is fair。
特朗普表示，莫迪总理正在建立公正互惠的双边经济关系，他们的团队在讨论全面贸易协定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展，他们亦都感到乐观的是，他们可以达成两国都十分重要的协议。特朗普总统宣布完成一项印度向美国购买30亿美元的直升机以及其他军事装备的协议，并且表示两国正在扩大在反恐、网络安全以及海上安全方面的合作。澳大利亚情报官员在星期一表示，外国干涉和间谍活动是给予了澳大利亚带来了空前的威胁。这位官员还承诺将会加大力度打击间谍活动和外国的干预。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总干事伯吉斯在首都坎培拉的一次演讲当中表示，他们目前正在面临着外国间谍活动以及外国干涉的威胁是前所未有的，超过了冷战时期。他的目的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澳大利亚在世界上的地位。
白嘅事系未有指明试图干涉澳大利亚嘅国家，但系路透社响去年九月嘅报道话，澳大利亚情报机构得出结论，中国曾经对澳大利亚议会以及三大政党发动网络袭击。由美国学者黎安友、林培瑞以及目前响法国大学任教嘅张伦等61位国际学者发表咗一封致习近平嘅公开信，呼吁将言论自由还给予人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次嘅时事经纬环节。面对新冠病毒为中国经济造成嘅巨大冲击，北京高层要求各地在防控疫情的同时，尽快有序复工复产，确保年度经济增长目标和脱贫攻坚计划如期完成。2月23日，武汉封城满月，记者当日在北京街头观察到，过往车辆比上个星期略有增多，只有少数的店铺营业，看上去生意清淡，多数的商家仍然是紧锁门户。经营餐馆的张先生向美国之音是讲了他的处境，已经是停业了一个多月，而餐馆的房租加上10多名员工的食住工资负担沉重。下面是记者访问张先生的访谈内容。
疫情这个我觉得还大家伙还是重一点吧，还是尽量那个少聚集。这个
餐饮店主张先生说，疫情大家都是重视的，还是尽量的少去聚集的地方，现在人也都少，他们这边包括他住的社区回来都要报备定期隔离，这些都是不错的，没什么太过于担心。现在外卖快递什么都是在小区门口，小区管理还是相对好一点。记者问，陆续有返程人员复工，你会不会担心有新一波的疫情呢？
我在这边开有那个餐饮行业，现在一直没有营业，现在也是一直在观望，正常的应该到3月份应该能好一些。
张先生说，他在这边开一间餐饮行业，现在一直没有营业，现在一直在观望，正常在3月应该能够好一些。记者问，现在员工怎样呢？他们都是本地的还是外地来的呢？张先生说，外地人，员工现在都留在宿舍里面，员工的工资有些初五初六就来了，也都差不多一个月了，所以这些都是成本，都很着急。记者问，现在不能够复工，主要担心哪几方面的事呢？
然后从那个反正就是初六过来之后一直没让出，一直就在这个宿舍封闭的，也挺不容易的。
张先生说，员工回来之后一直没有给他们出过门，一直就在宿舍里面封闭住，也都很不容易的，吃的和住的都是张先生在这付账。记者问，你觉得你们能不能够撑下去呢？
他们这个现在没有一个具体的办法，因为我们这一块作为我们创业的来说，你包括房租啊什么呀，这些到现在
张先生说，现在他们没有具体的办法，因为他们作为创业的人来说，包括房租啊其他的东西，到现在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对于员工就是一边安抚，具体等开业以后再看看具体的情况，如果说他们的负担相对减轻的话，对员工应该有补助，就看收入这一块。记者问，如果在这个期间发生什么感染之类的事情的话，咁你覺得佢哋應該算工傷啊，還係佢哋完全自理呢？
人社局這塊不是前天那個剛公報，這個應該不算工傷吧？這個我覺得大家伙應該就是平時自我注意啦。
張先生話：社局前日啱啱公布呢一個應該唔算工傷，呢一個應該大家伙平時自覺自己注意一啲，疫情特別時期自己做好防護。我们的员工尽量不让他们出门，将什么东西都采购好，吃的这些用品都满足他们。记者问，政府现在有没有对你们的一些政策啊、补贴啊之类呢？
现在还没有收到，因为我们这个，你包括这个我们租赁的场地啊、房租啊这一块，现在老板们都没有那个具体的。
张先生说，目前还没有收到，因为他们这个场地的房租现在老板都没有具体的好的说法，他们也在等，希望能够有，比如说他看到新闻说房租国资委说的可能是针对国企，国有资产比如大厦， 如果個人的話，應該還未有一些強制性的事，就算是他們短期之內如果開始營業、開始復工的話，剛開始可能也都需要不是那麼多的人手，就等等看看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冰在北京的報導。
中国广州在2月11日紧急立法，授权政府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征用房屋、场地、交通工具等私人财产抗击疫情。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馆员宋永毅亦都关注这个问题。他是主编过《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作为一个专门研究毛泽东时代历史的学者，这一切好像是昔日重现。美国之音记者是访问了宋永毅，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建政的前30年有过4次征收私人财产的高潮，每一次拿出来的都是响当当的理由。以1949年后的第一场政治运动土地改革为例，宋永毅说，土地改革打着一个要将中国引向工业化的宏伟规划、道德制高点，而且又伪造了一个数据，说地主富农占了全国70%至80%的土地，实际上30%都不到。在这一场的运动中，广东省亦都是第一波受到冲击的，因为当地的华侨占了全国华侨总数的70%，华侨多意味着财产多。宋永毅说，毛泽东对叶剑英和平土改不满意，就搞暴力土改，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村村流血，户户冒烟。冒烟就是斗争，结果就将那些华侨的房屋也好、土地也好全部没收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共出台政策，承诺归还被错误没收、征收的侨房，但是只是解决了部分的问题。宋永毅在研究中发现，45%的侨眷都未有得到补偿。随之而来的是1956年开始的公私合营，这一场运动对广东的打击也很大。广州是当时除了上海、北京、天津外，因为为数不多的拥有私人工商业的城市。宋永毅说，当时也是打了一个很好的牌，说他们公私合营，将你的私人财产变成国家所有，但是他们还是给你一些钱，给所谓的定息。整个过程中间，人大也都立了法，说公私合营是符合法律。事实上，所谓的定息只是一些的利息，远远低于企业的盈利，亦都低于银行当地的定期存款利率。中共承诺将定息分为20到30年还清，但是只是9年后的1966年，这个原本就不合理的赔偿就停止了。中共中央发了一件文件，从此以后资本家就不准再领定息了。宋永毅说，他们赖账。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对国民私有财产的又一次大规模掠夺。宋永毅算过一笔账，文革之中，红卫兵从民族资本家的屋企里面抽出的黄金等资产，大抵相当于196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5%。在这个之前，中共还有一波征收私人财产的高潮，那个就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所谓的一大二公，一个是大，一个是公，全部变为公有财产。宋永毅说，土地改革将这些的地主富农都分完了，现在要分普通农民的，将他们的锅碗壳盘全部充公。本来说你们到食堂吃饭，结果食堂没饭吃，人就饿死了。2月12日星期二，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在官方网上发出声明，列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等法律条文，以此证明新公布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决定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流亡美国的前中国维权律师滕彪说，关键问题不在于具体的法律条款，而是在实践中，这个很容易造成对公民财产权的严重侵犯。他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国的这一种法治环境下，这一种征用很容易变成侵犯人权，实际上就是政府抢劫民间财产。滕彪说，当局对什么情况下可以拿哪些东西进行征用，什么时候还回，
以及有乜嘢赔偿，冇明确嘅规定。即使系有规定，各级政府亦都完全可以唔去遵守。亦正因为此，强拆民房、强征土地每日都喺中国发生。宋永毅话：喺战争、重大自然灾害等特殊嘅情况下，政府并非唔能够征用私人财产。世界其他国家嘅宪法亦都有相关条款，但系征用嘅一个前提系提供合理嘅赔偿。呢一点喺中共历次嘅政治运动中从嚟都冇发生过。广州人大星期二嘅声明仲印证咗此前部分民众嘅担忧，那个就系呢种以抗疫为名征收私人财产嘅做法可能蔓延到全国。呢一份声明喺结尾处写道：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地的人大常委近期做出的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决定都有此规定。20日未到，各方头目就拦路打劫，这些土匪戏100年都没有变过。有网民这样评论。另外有网民说：你忘记统治中国大陆的那一个集团叫共产党，共你的产当然是理所当然。我反而是有个建议，历史学家宋永毅说，各级党委有最多的房屋先征用他们的，中南海亦都不是不可以征用。你习近平搞这么多房屋做什么？你要表示与民共苦，你将党产先拿出来嘛。他说这个祸是执政党闯出来的，到头来不应该再嫁祸到老百姓头上。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伯尼桑德斯星期日在一个电视专访当中说，如果中国对台动武，美国绝对不会袖手旁观，允许这种侵略行动发生。桑德斯的讲法引发很多议论，有分析人士说，桑德斯过去在有关台湾议题上表现并不一致，他的表态令人安心，虽然他未来的做法不得而知，但目前美国整体的气氛是与中国竞争，对中国不强硬都不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上个星期六先至在内华达州赢得民主党总统党团初选的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星期日就是2月23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专访当中，被主持人安德森富伯问到，在何种情况之下他会认为美国的军事介入是有必要的。他说如果中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那些是不是某种情况之下你会怎样呢？桑德斯答复说，那些是某种，是的。他说的是他认为美国必须明确给全世界很多国家知道，美国不会坐视不顾，允许侵略行动发生，绝对的。桑德斯说对美国人民的威胁是其中一个情况，还有对美国盟友也是另外一个情况。他说他相信北约在所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之下，他认为美国应该和其他同盟国家合作，而不是单独采取行动。美国企业研究所外交与防务研究员马明汉认为，桑德斯在防卫台湾这件事上面的表态令人安心，因为他过去曾经在国会支持售台新式战机以及提供台湾导弹防卫能力的立法上面投过反对票，因此他对台湾的立场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马明汉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之中表示，听到桑德斯对安德森富柏说美国不会在中国对台动武的时候袖手旁观，令人感到安心。不过他的说法留下很多空间去做好少的事。作为总统，他是否会发表措辞强烈的谴责呢？施加制裁呢？军事干预呢？这些大家都不知道。马明汉又说，基于他在访问之中对这个议题制作了非常简短的答复，大家并不知道他对台湾或者美台关系的想法，亦都不知道他认为在哪一种反应之下动用武力才是他认为可行的选项。美国密西根大学政治研究所学者陈芳瑜亦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桑德斯未来的做法目前的确还不得而知，譬如他要如何去阻止中国侵略台湾，对台湾的承诺会到怎样的程度等等。不过他认为桑德斯的表态反映了美国整个社会的氛围。陈芳瑜说，同中国竞争的态势已经是一种共识，既然中国已经摆明要同你竞争，你总不能够同以前一样仲期待要交往，所以民主党对中国不强硬也不得的，就是说整个议程已经被设定好了。陈芳瑜又说，民主党各竞选阵营至今在外交政策上面仍然着墨不深，对中国的态度也并没有很明确，除了一贯 標榜的重視人權、言論自由等等不痛不癢的講法之外，民主黨還未有一套較為宏觀的論述。他猜測或者是由於目前民主黨還是在初選的階段，外交政策並非民主黨關注的重點，因此亦都仲未有提出能夠同特朗普總統抗衡的替代的選項。同時，有一群關注美台關係的台灣留學生、學者和台美人創辦的非政府社團美國國會台灣觀察站，星期日在他的面書官網上貼出一篇文章，指出桑德斯關於台灣的表態直接的程度可能已經是很大的突破了。文章又說，過去美國並沒有任何的總統候選人敢做如此直接明白的表態，他自己過去30多年來在國會的表現一向在軍事上持不干涉主義的立場，不單止在1991以及2002年兩度投票反對美國出兵伊拉克，亦都在對台政策上面投票反對美國提供台灣導彈和 F-16 軍售案。不過他對台灣的健保制度讚譽有加，曾經在2014年邀請前台灣衛生署署長葉金川來到美國國會作證。桑普斯的立場近年來似乎有所轉變。文章又提到，特朗普2017年訪問中國之前，桑德斯簽署了國會聯名信，要求特朗普遵守《台灣關係法》，維持美台關係的緊密和交流。因此，從不干涉主義到認為必須要出兵捍衛台海現狀，這中間的轉變很令人玩味。對於桑德斯曾經在涉台法案上面投下的反對票，美國國會台灣觀察站創辦人之一楊光信對美國之音說，這些包括1997年的美台反彈道導彈防禦合作法的和2000年的台灣安全加強法，以及2011年延長普及特惠稅制度之中的一個提供台灣急需的美國多功能戰機 F-16CD 修正案。針對桑德斯不會坐視中國對台灣動武的講法，新上任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星期一，就是2月24日在例行記者會上面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答覆說，已經注意到有關的報導，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外國無權干涉，中方敦促美國有關人士恪守一個中國的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的規定，慎重妥善處理涉台的問題，以免嚴重損害中美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前美軍退役上將布萊爾說，中國到現在未有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是因為他仍然希望以非武力方式實現統一，中國的軍力是要用來震攝台獨，而美國要防範中國對台動武，就要讓中國知道動武的風險有多大，甚至是可能導致一個東亞北約的成形，所有國家都同美國組成強大的軍事同盟，共同防範中國未來可能的行動。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的報導。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2月20日星期四以中国军力投送与美国利益举行听证会。曾任美军印太司令部前身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布莱尔上将在会上做出上述的表示。在听证会上，委员会成员路易斯问道，为何中国至今未有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布莱尔答复说，仔细审视中国军队的组建和训练后可以提出，他们的设计似乎较多的是以阻止台走向独立为主，而不是以武力夺取和占领它。布莱尔说，他认为这种策略设计者的概念是好的，因为最好的策略就是不要将敌人破坏得支离破碎，而是将他打败，但保留其完整性，一旦过程结束后就可以比较好的去控制他。布莱尔说，如果真的去侵略台湾，造成的破坏不单止没办法预料，而且要将它复原也都会十分困难。布莱尔说，中国还是希望以军事能力来防范台湾走向独立，将它的焦点放在如何以经济和民间往来等做法来实现它的统一目标。他认为这个还是中国目前比较偏好的方式，不过他也表示，这个不表示这种情况不会改变，但至少现在中国的想法是这样。至于美国应该如何防止中国对台动武，布莱尔说他同意特朗普政府现在的做法，确保驻防东亚美军的质量并增加其数量来抵消中国的军力。当他身为印太司令时， 佢總係諗到，一旦美國嘅將領必須到中央軍事委員會做嗰一場最後嘅簡報，話俾佢哋聽，好，呢個就係我哋要奪回台灣嘅計劃，我哋已經準備好去執行。布萊爾話：到嗰陣時，你會諗嗰個計劃存在高度風險，你要中方唔知道美國可能點樣做，你要佢哋害怕嗰一啲佢哋唔知道是否能夠承受得起嘅能力。你要他们担忧近期虽然成功，但却无法强化的第二重、第三重的后果。此外，中国对台动武还可能带来另一个后果。布莱尔说，或者他们可能导致一个东亚北约的组成，所有其他国家实际上都加入美国，形成一个强大的军事同盟来对抗未来可能的行动。布莱尔说，美国要做的是使中国对这些风险存有高度疑虑，这样他才会继续选择以和平的方式来达到他们的目标。而美国也希望中国能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这样想。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2020年2月24号星期一，洛杉矶时间上午10点，对已故篮球明星高比拜仁和他的女儿吉安娜等的公开悼念活动在洛杉矶市中心的多功能体育馆斯台普斯中心举行。著名歌星米高积逊的公开悼念活动在10年前也在这里举行的。这次公开活动追悼高比拜仁和他的女儿吉安娜和同机的另外7名遇难者，仪式在这个中心里面举行，场外的荧幕不转播纪念活动的任何画面。悼念活动是凭票入场，有20000张票出售，不过统计显示有100000人是希望是买到一张票。为了顺利举办这次的仪式，斯台普斯中心在早上8点就开大门，以便手握入场券的球迷有足够的时间进入场馆就座。而同时，洛杉矶市警察局对斯台普斯中心周围的道路是进行了封锁，手中没有票的球迷只能够步行到达。洛杉矶市方面甚至警告，因为交通问题，冇票的球迷最好就不要到嚟。高比拜仁的遗孀雅尼莎通过社交媒体说，选择在2020年2月24号这个日子举行这场公开悼念活动是有寓意的，而是他们的女儿吉安娜球衣的号码。24是高比拜仁效力洛杉矶湖人队着过的球衣的号码，20代表高比拜仁服务洛杉矶湖人队的年数，还有他们一起的年数。高比拜仁和他的女儿1月26号是坠机遇难，之后有人就在斯台普斯中心外自发举行持续一星期的悼念活动，甚至有球迷从世界各地前往事故地点缅怀心中的偶像。洛杉矶市市长加塞提说，纪念高比拜仁不单止因为他曾经是一个篮球明星，而是因为他还是一个父亲、一名领袖、一个电影制作人、一个艺术家，他远远大过那些他曾经持聘的球场。1月26号，高比拜仁和他13岁的女儿吉安娜搭乘的直升机在洛杉矶西北方向的卡拉巴萨斯坠毁，机上9个人全部遇难。高比拜仁和他的女儿2月7号是安葬在加州新港滩的太平洋景观纪念公园。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报道。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鬼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